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您在此刻收听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非常高兴在节目中再次与您相见。首先祝您周末愉快。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农历庚子年5月27。近日，中国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入围2020第17届世界民族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是全球疫情下中国电影首次入围国际电影节。世界民族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特雷西莱纳在致函中表示，在众多的参赛者中，评委会推选了电影《Catching the Breeze》中文片名《半个月亮爬上来》入围2020年世界民族电影节决赛电影之一。请让我对电影《Catching the Breeze》表示祝贺，我们感谢您对我们使命的支持，并推广具有教育思想的电影艺术的娱乐理念。这部反映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音乐传奇人生的大型民族音乐电影，由多届中国央视春晚音乐总监卞留念担任整体音乐制作，蒙古族优秀歌唱家齐峰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分别饰演青年晚年王洛宾，歌坛新秀雷佳演唱片尾曲，欧阳奋强、王向荣担任艺术指导，卞留念、运恩凤担任艺术总监，编剧是多项大奖得主作家竹子，导演史文为拍此片准备了10余年，拍摄了大量纪录片。超强的艺术家阵容，扎实的史料奠基，预计不久在中国及海外电影市场放映时将再掀王洛宾热。据介绍，世界民族电影节是奥斯卡联盟和国际电影节联盟唯一一个以民族电影为主题的国际电影节，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6届，每一届都吸引30多个国家上千部影视作品参展。该电影节被称为民族电影的奥斯卡，奥斯卡评委组赞誉其为真正的多元文化国际电影节，是对奥斯卡缺乏的多元文化的补充，也被美国主流媒体评为北美10大不得不参加的国际电影节。因其倡导世界和平，2019年6月获得联合国和平组织嘉奖。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导演史文表示，该片是一部少数民族音乐电影，由中国6个民族艺术家联合参与创作，展示中国西部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唯美的画面、优美的音乐、独特鲜明的艺术元素，凸显世界文化艺术多样性，受到众多评委广泛关注。电影主要展现7宗美。景美、人美、音乐美、心灵美、舞蹈美、服装美、多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原生态之美。整部影片从头至尾贯穿着10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7首是由王洛宾创作的，如《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打扮成的姑娘》等。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是疫情之下中国第一部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影片。该片响应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号召，为中国电影战胜疫情开拓新局面，率先打开了疫后新时期的先机。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啦啦爬上来。 不能跑出来看看？
写歌，也唱歌，搜集民歌。
我不想当兵，我也不想吃粮。
带走！
干什么？
不走呗！等着我！
放开他！
放我出去！
无论跑到哪，都得给我抓回来！
是。
同时，我也想天天能见到你。
这没钱，谁都不想娶我闺女。
改天唱给你听吧，不过你也得唱歌给我听。
这帮弟兄都喜欢哼哼的，以后呢，你们教教他。
看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样。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样。
你还会走吗？我还能给你唱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吗？
一起到这大西北上去流浪，我写歌，你唱歌，我们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好吗？
把沧桑唱到你的亲
听众朋友，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世界里，没有哪个人比王洛宾更负盛名。哪里有华人， 哪里就有人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截取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一生中几个重要的阶段，再现了他扎根祖国西部，收集和创作大量优秀的民族音乐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说起王洛宾先生，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有一个名字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他就是著名的台湾女作家三毛。三毛走过撒哈拉沙漠的文艺女神，王洛宾天山脚下唱着情歌看夕阳的一代歌王。1990年，因为一次万里迢迢的探望，三毛与王洛宾谱写了一支有始无终的恋曲。1991年，三毛在台北自缢去世，这成了他最后一段生命时光的绝响。而王洛宾在其后数年则被不断地问到有关三毛的种种，这成了他避之不及、一戳即痛的内心悲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女作家刘亚莲如何讲述王洛宾与三毛的有缘无分故事。在所有画王洛宾的画家里面，新疆著名画家李宝存画的最为传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说的。李宝存老师是我在北京结识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之所以能画出王洛宾骨子里的东西，是因为多年的深交让他走进了王洛宾的内心世界。了解一个人靠机遇，走进一个人，特别是要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却得靠缘分。提起西部歌王王洛宾，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唱出几句他谱写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和《打扮成的姑娘》的歌曲来，甚至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人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一生收集整理和创作了1000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也因此而名扬四海。经李宝存老师介绍，王海成盛情诚邀我去新疆采风做客。由于对王洛宾的热爱，新疆之行的计划曾一段时期让我激情燃烧，但后来却因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无限期的搁浅了。曾经的激情在生活的风吹雨打下慢慢的冷却了。又是一年春来到，在书柜里查找资料的时候，手指不经意间碰触到王海成送我他写的那两本书《往事如歌》和《我的父亲王洛宾》。再次细细品味书中那优美而真情的文字，好几次我感动得直掉泪。那种想写写歌王以及他和三毛故事的冲动再度被点燃。永远都无法忘记2011年初春的那个夜晚，王洛宾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聊到兴致，与李宝存夫妇等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崇文门一个叫米乐星的 KTV， 我们神情并茂，整晚整晚地唱王洛宾的歌曲，以此怀念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王洛宾离得很远，远到只能靠歌声和传说来支撑敬仰，和王洛宾离得很近，近到彼此有一个共同的知心朋友李宝存。李宝存老师与王洛宾可推心置腹，与我可彻夜长谈。他就像一根电线，把两颗看起来永远也不可能靠近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于是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灵魂相通了，突然发现王洛宾原来并不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是在每一个热爱音乐人的心中。 走进多才、睿智、善良、幽默的歌王，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心贴近这位天堂里肯定依然在写歌的快乐老头。突发奇想，假如我是三毛，也会喜欢上他。我永远不可能是三毛，三毛是星辰，但我却与三毛有着永远都无法舍弃的情缘。除了文学的渊源之外，还在于我们不同年，但却同月同日生。三毛认识王洛宾的时候，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47岁。一个失望和希望平分秋色的季节，一株欲烟火能烧尽，欲春风仍可再生的离离原上草。因了这种缘分，也许比常人更能体会和理解那年、那月和那天中三毛的快乐与忧伤。因为一篇文章而喜欢上一个人，或者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个地方是常有的事，更何况三毛是那种浪漫纯情且我行我素的人。三毛凭着香港女作家夏杰的一篇题为《王洛宾老人的故事》的文章，义无反顾地不远万里从台湾跨过海峡直奔乌鲁木齐。三毛的冲动不是偶然，他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打板城的姑娘》，而且随着他漂泊的脚印，把这些中国民歌带到了西班牙，带到了撒哈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这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更是来自西域那天堂般迷人的诱惑。悠扬的旋律和感人至深的歌词触动了三毛那颗向往漂泊的心，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召唤，孤寂已久的心突然间被激活。三毛珍藏起对河西的思念，带着无限的虔诚和深深的敬仰，毅然背起行囊，再次踏上了通向远方的路。多年前，年轻的我认为三毛的这次西行无非是探寻，探寻一种好奇，也探寻一段美好的故事。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的阅历和经历能够读懂三毛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三毛的西行不是探寻，而是朝圣。这是一次具有灵性意义的旅程。三毛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向西，向西，是因为他坚信那里一定有一个可以抚慰和治愈他心灵伤痛的人。他来了，带着蓝色的海风。乌鲁木齐，1990年4月16日，午后的阳光射进窗户，温柔地洒在一个留着三洋胡子、精爽而清瘦的老男人的身上。王洛宾正独自一人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儿，也许他又一次梦见了蓝天白云下挥舞着扬鞭、轻轻抽打在他身上的美丽姑娘卓玛。卓玛真的就来了，踏着春天的脚步，伴着丁香的芬芳。人生若只如初见，该有多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 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是谁在敲门？声音那样轻，像是怕惊动主人。打开房门，顿吃一惊，原来是一位女牛仔，模样真迷人。镶金边的腰带，大方格的长裙，头上裹着一块大花巾，只露着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这是王洛宾最初看到的三毛。我们相对注视了一阵，客人开口：“洛宾先生吗？”“是，请进。”我把客人引进客厅，端水返回时，他正摘下礼帽，打开花巾，对着钢琴上的镜子一甩头，弯卷的秀发披满了肩头，简直是神话中的仙女动作。完全是一次不设防的相逢。你很难想象，一位77岁的老人居然为这次初相识写出如此不朽的动情之作。你敢说这位老人？不，首先是男人的王洛宾，没有对这位突然来自天外的美丽女人所动情。如果不是，他何以能飞扬地写下那段优美的文字，并以此作为掀起你的盖头来的第5段歌词？掀起你的盖头来，美丽的头发披肩上，像是天边的云姑娘，抖散了绵密的忧伤。激情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信不信由你。三毛问王洛宾，一个人住这样空荡荡的房子，有没有寂寞感？王洛宾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钢琴，反问三毛：“你到处流浪，不寂寞吗？”三毛笑了，说：“流浪本身即为排除寂寞。”寂寞成了两人见面后最先谈到的话题。之后，两人从各自的创作谈到生活。三毛为王洛宾唱起了自己的作品《橄榄树》，王洛宾也为三毛唱了一曲他曾在狱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杨》，并向他介绍了歌中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维吾尔青年在结婚的前夜被捕入狱，美丽的未婚妻不久因忧伤而死去。青年为了纪念死者，决定蓄起胡须。当王洛宾唱到“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时，三毛竟然哭了。不需要任何言语，眼泪是三毛对王洛宾作品最高的赞赏。高山流水的知音也不过如此。王洛宾问三毛：“是不是因为荷西是大胡子，你才喜欢这首歌的？”三毛说：“不是，恰恰相反，听了这首歌以后，会更要爱大胡子。”于是他们又从大胡子谈到了荷西。三毛与荷西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对于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中的王洛宾来说，知之甚少。荷西一直喜欢叫三毛 Echo。 在希腊神话故事中， Echo 是一个善良的人间仙子，因为受到诅咒，死后化为山谷里的回声，而他所爱的少年最后也淹死在水里。而荷西终生只爱两件事：爱三毛，爱潜水。这个热爱潜水的人，最后也像希腊神话里的少年一样，魂归大海。三毛说：“这就是命。”对于王洛宾先后长达18年的2次牢狱生活，再加上5次穿上军装的传奇而坎坷的经历，三毛认为那也是命。王洛宾则以为他的命还不算太坏， 因为上帝给了他音乐，音乐才是他的命。他说，多一双弹琴的手，就少一双拿枪的手。他甚至还天真的幻想，如果大家都去学音乐，街上的小偷就会少些，监狱里的犯人也会少些。三毛被王洛宾的善良深深地感动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心与心的距离，彼此的诉说与倾听，同为天涯沦落的两颗孤寂的心，顺理成章地靠近了。无论是三毛还是王洛宾，那注定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下午。正是这样一次短暂的相见，使三毛的心中再也无法平静。三毛认为自己朝圣的目的达到了，他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橄榄树。第二天晚上，王洛宾去宾馆回访三毛，得知化了名的三毛就下榻本宾馆时，宾馆的服务员们欣喜若狂，争抢找三毛签名留念。直到那一刻，王洛宾才知道三毛在大陆的影响力原来如此巨大。三毛一改昨日女牛仔的风格，长发披肩，面若桃花。她手提长裙在房间里轻微地摆动了两下，似乎在等待王洛宾的鉴赏。而王洛宾却言不由衷地脱口说道：“亲爱的作家，晚上好。”这个可爱而可恨的老头啊，哪怕你不说话，默默地注视着他也行啊。我不知道三毛用了多长的时间把自己精心打扮成一个淑女的样子，可我知道那一刻的三毛一定很失落。好在王洛宾很快便绘声绘色地为他讲述起他的囚犯曲《蚕豆谣》。《蚕豆谣》仅仅这个题目就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果然，三毛完全沉浸于此。王洛宾永远不会忘记三毛当时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双臂搂着膝盖，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认真听讲的样子。临别时，三毛突然在王洛宾的身后大声喊道：“给我写信，回去就写，我到台北就能看到你的信了。”这种迫不及待的激情，只有遭遇了爱情的少女才有。因了王洛宾，三毛的时光倒流了。王洛宾是春风，三毛是曾被烟火烧枯了的那株离离原上草。王洛宾回头望着挥动手臂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似的三毛，心中不觉一怔。但他很快告诫自己，这不是爱情。这不是爱情吗？20天后，王洛宾收到了三毛的信。王海成说，三毛的字有些怪异地倒向一边，像一群仰着头看星星的顽皮小孩。其实，在王洛宾的心里，三毛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可是，当他看完三毛的信后，他终于确信，三毛不是孩子，也不顽皮。他动真格的了。亲爱的朋友，洛宾，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闭上眼睛，全是你的影子。没有办法，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秋天一定见面，三毛。这就是三毛，不掩饰，不做作。回到台北，三毛很快发表了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一边钟情》， 和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了原作者两篇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连三毛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两篇短文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再一次证明，激情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言欢长觉时光短，相思总恨春夜长。在之后分别的短短三个月里，海峡两岸鸿雁传书，两人往来信件多达六封。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着相互的牵挂。对于三毛来说，写信是找到了橄榄树的快乐，而对于王洛宾来说，无异于一场战争。他的对手不是三毛，而是他自己。他已明显地感到了三毛对他炽热的情感，但他不是三毛。家庭、子女、年龄、社会影响、传统观念赋予了他太多理性的思考。他觉得他和三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也许他们只能做普通的朋友。于是他写信委婉地告诉三毛，萧伯纳有一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用。王洛宾自嘲而诚恳地说，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之后王洛宾有意延缓了写信的日期，不料三毛却急匆匆来信，责怪王洛宾，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王洛宾的回避非但没有减弱三毛的激情，反而更加刺激了他的执着。他告诉他，九月他会再来新疆，并提出了一个让王洛宾为难的要求。我到新疆哪儿也不去了，我要住在你家，给我更多的时间，我要了解你。王洛宾慌了，他很快叫来儿子王海成商量。王海成建议父亲隆重接待这位远方的客人。于是由儿子做参谋，王洛宾专门为三毛安排了一间屋子，拆去硬板床，换上一只在当时较为时尚的小席梦思床，买来新的被褥，还为他准备了一张书桌、一盏台灯，说三毛晚上写作要用。一向简朴的王洛宾还破例奢侈了一回，买来一块小地毯铺在客厅。单调的房间有了色彩，这色彩源自于欣赏。1990年8月23日，三毛乘坐着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如约而至。飞机上他幻想着与王洛宾相逢的种种情形，也许是一个满含泪眼的深情的凝视，更可能是一个热烈而长久的拥抱。当三毛带着渴望的心情走下飞机时，顿时傻眼了，眼前的一切将他刚刚美好的憧憬击得粉碎。一束强烈的光打在他的脸上，探照灯和摄像机等一齐对准了他，更有一群手捧鲜花的少年向他拥来。三毛大喊一声，我抗议，然后用胳膊挡住脸退回到飞机上，再也不肯下来。原来新疆电视台正在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生平的电视专题片，得知三毛来访，哪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蓄意策划了这段欢迎情节以壮声势。三毛是谁？三毛是自由的风，三毛是飞翔的鸟，三毛的足迹踏遍了世界的名山大川。他崇尚个性，追求真实自然，岂容他人来导演自己的生活，简直是一场闹剧。然而三毛有时候也不是三毛。为了王洛宾，也许是平生第一次，三毛委曲求全，任人摆布。在王洛宾的解释下，三毛虽然满不情愿， 但还是按照导演的要求怀抱鲜花，由西装革履的王洛宾搀扶着，并肩挽臂，昂首走下舷梯，任凭闪光灯和摄像机一秒不停地追随着他，像极了凯旋归来的国王和王后。然后龙儿重之地接受了那群少男少女的献花，忍吧忍吧，只要忍到回家，就是他和王洛宾的天地了。回到家里，三毛很快忘掉了刚才的不愉快，他给王洛宾送上从台湾带来的录音带，里面有很多歌曲是王洛宾的。王洛宾第一次知道自己在台湾如此受人欢迎，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三毛给他带来的。三毛真是一剂延缓衰老的良药，王洛宾笑得年轻而灿烂。很快，三毛又变戏法似的穿上一套十分精美的藏族衣裙，在王洛宾面前轻轻舞动。辽远的思念在瞬间卷土重来，王洛宾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卓玛从天而降。这套衣服是三毛在尼泊尔旅行时特意定做的，他知道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一位俊俏的藏家牧羊女卓玛曾经在年轻的王洛宾身上轻轻地打了一鞭，一鞭钟情使他创作出传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今天三毛穿起藏式衣裙，让卓玛复活，想以此换回王洛宾心里久远的记忆。聪明而又纯情的三毛，他懂得先给根系滋润，才能花开枝头。如果永远这样多好，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发生，我相信王洛宾和三毛的爱情故事一定是千古绝唱，而他们彼此也一定会为后人留下更为精彩的作品。我说过，激情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然而闹剧远远没有结束。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第二天一大早，陆续有人来敲门，当地的名人来了，导演来了，剧组的人来了，邻居们来了，三毛的粉丝们来了，一波又一波，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猜度着这位神秘女客和王洛宾的关系。三毛很不理解大陆人太随便也太没教养了，没有受到邀请怎么可以随便到别人家里来呢？就这样，三毛渴望的宁静被打破了。导演的嗅觉总是灵敏的让人讨厌，当他得知三毛赠送王洛宾录音带一事时，眼珠子就那么呼啦啦一转，突发奇想，非要安排三毛穿上睡衣，轻手轻脚地把录音带悄悄地放在王洛宾卧室的门口，然后让王洛宾装成早晨开门意外地发现了录音带，做出惊喜幸福的样子。 三毛肯定不干。我说过，三毛是自由的风，三毛是飞翔的鸟，三毛不是任人摆布的猴。果然，三毛坚决地说：“不。”然而，三毛有时候也不是三毛。为了王洛宾，也许是平生第二次，三毛委曲求全，任人摆布。从猴变成人需要10000年，而从人变成猴只需要几句温柔体贴的话语。爱的力量太神奇了，三毛真的做了一回猴。在王洛宾的劝说下，三毛按导演的意思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三毛只想赶快打发了这些耍猴的，他就又可以回到三毛了。三毛终于从一只猴又回到了他自己，他和王洛宾商量着重新布置在他眼里像个大工作室的家。他要让这个显得空荡荡的居室变得更有生机，他要让洛宾老人的生活变得朝气蓬勃。他已经想好了格局，甚至想好了要用什么颜色的地毯。他还和王洛宾各骑一辆脚踏车，奔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进出百货公司、瓜果摊、菜市场。他亲自下厨，变戏法似的为王洛宾做出几样色香味俱佳的可口饭菜。就像当年在撒哈拉与荷西一样，三毛要在这个遥远的地方远离尘嚣，卸去名人的重负，过普通人的生活。然而这种快乐如此短暂，王洛宾没有时间陪他，他还要配合剧组继续完成那个专题片的拍摄，他耗不起。古稀之年的王洛宾要把他的故事、他的作品还有他的音容笑貌变成立体的音像流传后世。王洛宾早出晚归，疲惫不堪，把不远万里来找他的三毛一个人丢在家里。他虽然也在每天的临行和归来时会秋风不解风情的热情招呼三毛，可却无法领悟三毛对他深沉的爱。我能想象的来三毛是怎样在度日如年中望眼欲穿。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气病的，更何况三毛是那样一个率性的人。三毛果真病了，王洛宾很快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并请来一个女孩子照顾三毛的起居，然后又继续忙他的专题片去了。我不要什么女孩子，我要的是你王洛宾。这话是我一气之下替三毛喊出来的。名人的敏感甚至让三毛觉得他被利用了。晚归的王洛宾看到躺在病床上孤独无助的三毛，内心有所不安，于是就主动为他盛饭。三毛在病中自然没有很好的胃口，总是吃得很少。王洛宾给他盛了半碗米饭，当他双手把这半碗饭递到三毛面前时，三毛突然喊道：“盛那么少，想饿死我呀！”王洛宾不知所措地望着脸色苍白的三毛，三毛紧接着又歇斯底里地狂喊：“我杀了你！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是猫？告诉你，火山没有爆发是因为没有憋到火候。”刹那间，三毛把到乌鲁木齐所有的不快、气愤、屈辱等通通汇聚在一起，化作一声河东狮吼发泄了出来。王洛宾被吓懵了。在王洛宾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三毛已冲进了客厅，拿起电话找旅行社订房间。总之一切都晚了，三毛就这样走了。原想长期待下去的他，只待了短短9天。刚想收起漂泊的脚步，却没有了停下来的理由。三毛拖着一只大大的箱子来，又拖着这只大大的箱子离开，甩一甩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三毛就这样走了，衣袂飘飘，没有回头。 他的长发在王洛宾内心的狂风巨澜中肆无忌惮地飞舞，直到那寥落的背影消失在王洛宾绝望的视线里。这才是真正的三毛。我常常反复思量三毛当时对王洛宾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情形，只有面对了自己最亲爱的人时，才会无所顾忌地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一刻，三毛一定是把王洛宾当作自己最亲的人了。可惜王洛宾不懂。三毛要回台湾了，王洛宾来宾馆为他送行。开门看到王洛宾的那一刹那，三毛异常惊喜，但很快他的笑容凝固了。三毛看到王洛宾的身后还跟着的几个年轻人，原来在来的路上，王洛宾遇到了几位学生，得知老师要去看三毛，几个学生也想去见见他们仰慕已久的大名人。去就去吧，反正也只是看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王洛宾不在乎，可三毛在乎。经此一别，也许从此将天隔一方。三毛不顾眼前的几位年轻人，上前抱住王洛宾，哭着说：“我就要你一个，我就要你一个。”在此绝对大于等于我爱你。三毛滂沱的眼泪中有埋怨，有委屈，更有悔恨。几个学生知趣的悄悄地离开了，门被关上了，随之也把一段凄美的故事永远地关在了红尘之外。王海成说，那天父亲和三毛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具体谈了些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谁也不得而知，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三毛离开后，王洛宾才领悟到自己失去了一份多么宝贵的感情，多彩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荒芜起来，他知道卓玛再也不会复活了。王洛宾没有心思说话，更没有心思创作。挂在墙上的那把心爱的吉他落满了灰尘，他找来一块抹布想擦拭一下，可他突然怔住了。他看到吉他上有一只三毛的发卡，那只王洛宾熟悉的粉红色的发卡端端正正地别在吉他的地弦上。三毛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一只发卡。在古代，女人常常喜欢用头饰作为信物，三毛想让王洛宾永远记住她。王洛宾把发卡珍藏起来，怀抱吉他拨动琴弦，心底流淌出一首幽而不伤的歌，幸福的地弦。王洛宾对三毛充满了歉疚，他很快给三毛写信，但没有回音，再写仍没有回音，王洛宾越发不安。原来三毛并没有回台湾，而是在外面云游。三毛向来是一个把漂泊当作飞翔的人，等他飞回台北时，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三毛很快给王洛宾写了回信，说此时的新疆应该是最严寒的冬天了。王洛宾知道三毛惦记的不是新疆的冬天，而是他的冷暖。王洛宾心头热乎乎的。三毛还告诉王洛宾，他和一个英国人在香港订婚了。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三毛是想给王洛宾最后一个机会。信的结尾写道：“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谢谢。”署名是平平，没有激情，也没有怨恨。写信的日期是1990年12月11日。王洛宾虽然很不喜欢三毛信中“我走了”这三个字，但还是为三毛的订婚而由衷的高兴。三毛有一个好的归宿，他也就放心了。 他很快写信祝福三毛找到了自己幸福的生活。王洛宾祝福的信还没到台湾，1991年1月5日，一条震惊全世界华人的悲痛消息传来，三毛自杀了。三毛在台北士林荣民总医院的 A072 房间，在将要出院的前一天，用一条丝袜上吊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花开无痕，逝水流香，三毛真的走了。正在吃早饭的王海成从收音机里听到三毛自杀的噩耗，放下饭碗，跌跌撞撞地跑到父亲的家里。推开房门，屋子里静悄悄的，王洛宾闭着眼睛坐在沙发里。还没等王海成开口，王洛宾悠悠地说，三毛死了。王洛宾把三毛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贴在一张撕下来的杂志封面上，那页上还散发着三毛余热的信笺突然变成了冰冷的绝笔。王洛宾用铅笔重重地在上面写下三个字，忏悔吧，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无法挽回。思念从孤灯下的一杯苦茶开始泛滥成海，死者长已矣，生者尚悲歌。王洛宾开始整瓶整瓶的喝酒，用酒精麻醉自己。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空酒瓶子，酒醉的王洛宾在门厅的前台上摆上三毛一张放大的照片，前面放上用白手绢包起来的三毛的一缕秀发，那是三毛曾剪下来留存在王洛宾乐谱内的遗物，当然还有别在地弦上的那只粉红色发卡。然后他坐在三毛的遗像前，面对着他拨动吉他，边弹边唱，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请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去等待。每当月圆时，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越等待，我心中越爱。曲终了，人散了，此情只待成追忆。多年以后，一位名叫刀郎的歌手用他那略带忧伤的嗓音，把这首名为《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演绎得无奈而又苍凉，听着无不动容。我想这正是王洛宾想要的效果。从这首歌中可以看到，王洛宾绝非无情，他是深爱三毛的，只是笼罩在传统观念中的他，面对30岁年龄差距造成的鸿沟，没有勇气跨越。另一方面，生活的诸多磨难在这位饱经风霜老人的心里刻下的伤痕太深太深，那颗冰冻已久的心需要温火来慢慢溶解。三毛的一腔热血和火一样的激情，至少在短时间内还难以让他适从，可是当他明白了的时候，一切都已晚了。不要忏悔，不是你来得太迟，而是我走得太早。关于三毛的自杀之谜，一直被人们吵得沸沸扬扬，社会上有多种版本，无论哪种传闻都把三毛的自杀与王洛宾的无情联系在一起。毕竟王洛宾是三毛死前最后一个与他有过纠葛的男人。我不敢断定三毛的死与王洛宾有关，或许还有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的东西，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如果三毛在那个伤心的八月没有遇到那个摄制组，如果那个黄昏他没有扔下碗筷拖着那只沉重的皮箱离开，那么他的丝袜一定是穿在他修长的腿上，而不是勒在他的脖子上。王海成说，不管什么原因，三毛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离开，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让他的灵魂安息吧。时隔五年，也就是1996年3月14日，王洛宾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王洛宾的去世虽然没有像三毛那样惊天动地，但在新疆党政军和全国乐坛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自发地以座谈会、音乐演唱会、演讲、拍摄影视作品和音像出版等方式悼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生是一次偶然，死才是必然。王洛宾和三毛两位受人敬仰的艺术家，带着各自未了的情缘去了那遥远的地方。他们创造的精神食粮将永不枯竭，千秋万代地喂养着人们饥渴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永存的。三毛依然长发飘飘，行走在他的每一篇文章里。王洛宾依然怀抱吉他，飞舞在他的每一首乐曲中。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